好，各位大觉世间同学，同学们，请大家合掌，端身正念，先三称我们的本师世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请大家放掌，阿弥陀佛。各位同学，今天呢是我们讲这个劝发菩提心问的第十讲了啊。那么也正是因缘呢恰似其分啊，看这个内容所剩的内容上来讲呢，今天我们应该可以圆满啊，刚好十讲功德圆满。那么在上一讲的内容中呀，我们在讨论一个非常严肃和关系到佛法法脉的这个传承和流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发这个菩提心的缘起的最后一个，为了令正法久住啊，带着这个缘法来激荡我们的自利利他成佛度众生的这个广大圆满心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说从前面的这些来讲呢，都是于己即多的啊，只有这一件呢，是可以说是，关系到整个法界啊，至少是我们娑婆世界乃至整个法界的这个什么呀，这个法身慧命的问题啊，这是只有这样，显安大师这样的祖师呢，才能发起这个心，才能把这个缘起法呢，作为。啊，最后的这个陈述呢，讲到这里。那么，既然认正法久住，那么毕竟就是要有三宝佛法僧啊。可是呢，佛他是觉满啊，圆满的觉悟者，法呢是清净无染啊的正知正见成佛的方法，这两个它是永存的，不会变坏啊。可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两个要流通的话，就赖什么呀？要赖以僧来传播，僧来住持啊。所以这个佛的智慧能不能啊，依这个正法正知正见流传呢，就看僧来僧的素质、僧的发心啊、僧的整体僧团的这个状况来看它的效果了。所以由此来讲呢，这里醒安大师生存的时代呢，已经到了清朝了啊。他自己说到了末法时期，不是法末了，是人末了，导致什么呢？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啊，已经有教无人，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竞争人我，追名逐利，举目滔滔，天下皆是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层面，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那么这会导致什么结果？非常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呢？你看，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到说这个，不知佛是何人，法是何意，僧是何名，衰残至此，殆不忍言，每一思及，不觉泪下，啊，把这个论文给他贴出来。大家来看啊，确实如此。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佛法呀，佛教呀，特别是这个僧才的缺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啊。几乎我们在这个佛学院，我也十几年了啊，在这个事业里边，佛学院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数量呢是越来越少，那么很多地方上的佛学院呢几乎都招不起来这个僧员了。没有僧员，只要来考的就都可以读啊，那样肯定就没有一个拣择了嘛。那能够现在依着上个世纪我们佛门的这个大德太虚的法师所创的佛学院的这种 啊，身教与模式呢，能读佛学的还算好的了。啊，就怕是什么呢？这个也没有读佛学院，啊，信仰也没有入心，啊，那么更不要谈对于佛法的见地了。啊，甚至连这个基本的基础知识都说不出来个所以然，确实是大有人在，现在还是如此。啊，你去问现在好像一出家穿了个海青啊，然后一受戒搭了个袈裟啊，拿到一个戒牒啊，这样就算是从可以从程序上来讲吧，啊，罪过的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算是入了僧内。问题是呢，还不知道佛是何人，佛是干什么的啊，说佛是觉者，不知道什么叫觉，怎么才算悟啊，说佛是神仙呢，是哪一个宗教的教主啊，是印度中国人都搞不清楚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混在一起不知道是谁啊，都这样的一种这种混沌。那么既然不知道佛，哪里知道什么法呀？我们说佛陀耶、达摩耶，达摩就是鬼痴的意思啊，鬼生误解，认痴自性。那么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啊？怎么样的个次第？什么叫做超凡入圣啊？凡圣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啊？烦恼具体体现在哪个层面？就这些都不晓得，大有人在啊。僧人是干什么的？你看，现在我们就是说，抛开我们这里啊，醒安大师讲到的说这个僧团这种没落哈，就是整体我们社会的整个这个主流啊意识中都不知道和尚是干什么的嘛，啊，跟这个道教也分不开。我常会碰见说你这是道士吗？还是干什么呀？是和尚吗？他搞不清楚啊。那有时候呢，见我穿这个衣服，还以为是演戏的呢。啊，曾经有过，我记得在云南还是哪里来着，我戴个斗笠，拿个这个就是这个手杖啊，结果呢，司机问，以为说我今天收工了，啊，这会儿收工了，还很诧异说你咋坐公交车呢？啊，说人家都有助手，所以这就是不知道，啊，特别是现在对于啊这种僧人的敬畏，从内来而外来讲，大家都不知道，啊。那我们对于法来讲的话也是如此，甚至是皈依了的居士啊，咱们也不说僧人，再往居士上说，说皈依的法是干什么的，有很多时候是认为是和尚的事儿，跟自己无关，或者只求灵啊，要灵验能够保佑，不求法啊。什么是烦恼？为什么要断烦恼？没有正确的理解啊，根本不想断烦恼，只能够除了说拜佛能让我好，保佑于我永远幸福，一定要平安啊。这个对于这个僧人了嘛，也是说佛灵僧不灵啊，这个不能够得罪，他就是一个看门的一样，都是这种之见都有啊。等等，不论教内外来讲呢，这里醒安大师说到的衰残自啊至此。代不忍言，就是不想说了啊，都觉得一肚子装了，就是每每想到，你看说每一丝急不觉泪下啊，就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佛门呀就衰败到这种地步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了，我们四众弟子都要意识到，包括现在也是啊，大家不要以为说庙建得非常大好奢华，庙里面没有人怎么办呢？啊，没有佛法僧，没有正法，那就一定是魔法，一定是世间法，一定是利益法、经济法就出来了呗。啊，所以大家要知道，都是有目共睹的。你看这里贤安大师说，就是因为这样说，我为佛子不能报恩。啊，这是他看到这个僧团整体的这个状况。啊，那么现在觉得自己是这个如来座下的佛弟子，是座下的比丘。那佛子，如果说从这个弟子上来讲呢，只有出家人是佛的真子嘛，内子嘛，啊，所以说， 说要报恩，怎么报恩呀？要把这个佛法僧的这个整个这个法要传出去，弘扬出去，然后要按这个自己和大家都要修行，这才叫报恩啊。那么既然不能报恩，你看内无益于己，就是自己的修正来讲，当然这是祖师的自谦之言了啊，这是代表整体佛弟子的状况和包括说对于僧团的具体的一个子承啊。内无益于己，就是自己没有对法的受益啊，尝不到这个法味啊。诸位大家，我们也都是学佛人，什么叫尝到法味了？就是你在法上呀，真的不是说听了几堂课啊，或者说皈依举行那个仪式，常往道场里跑，就是在这个修法中呢，一定要尝到法的味道，清净无染啊，这种悟性灵性的这种显现，这是真正的法义啊。你看最近我们也在群里面不是一直在有一个通知啊，当然是小心的，现在的因缘只能如此，在马林道有一个共修的道场啊。当然这个共修道场呢，当时我们所发心呢，就是为了戒定慧啊，真修。因为一直呢在讲这个法，以法来结缘，可是这个法如果没有用的机会的话，它会干磕掉的啊，它会这个就是说一股热闹过后以后，当知识般的了解了以后就不用了啊。可是我们现在世间的法里面都是你学了一门技巧你还得用，为什么招聘人说要工作经验才能够算作首选呢？就是他能够先益于己呀，自己把这一门给掌握了，得心应手了，再能流淌出来，才叫外益于人啊。所以你看一样的事出世间法都是如此，必须去实践啊。所以这里啊，行安大师说，内无益于己，外无益于人啊。也就是说从自己修行来讲，没有真实的法益受用，那么你就不能够称性发挥，把这个心路历程呢分享给大众来弘扬啊。那么现前来讲呢，身无益于时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自己所轮回中出现的这个时代啊的这个国家，那么你自己呢要对这个有利益啊，对这个时代和国家没有利益的话，那么你的这种佛法身为佛子的教化的这种积极意义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常说我们不赋予时代啊，有时候说僧青年的时代使命有这样的演讲题目，我记得我们那会儿读书就是说要对啊这个时节因缘中要发挥什么呀，我们对于佛法的住持和弘扬，让大家都能得到法的利益啊。既不能益于时，那我们现在来讲益于时，在当时来讲就是建寺安僧弘扬啊佛法讲经说法嘛。那么死益于后，死了以后你得就是说生前对于佛法的修行，那么形成住宿乃至开示留下舍利等等，这些这都是得从戒定慧的功德中来呀，乃至往生的瑞相啊。所以说你自己没有法的得意，没有利益到啊这个有赋予时代的这个大众啊，那么又没有给后人留下一个起信的因缘的话，那么这一辈子身为佛子啊，行安大师这里讲到的说，那就想想什么人呀，这就是可以说是国之废人，法门败种呀啊，非常的惭愧。所以这里讲到说啊，说这个天虽高不能覆我，地虽厚不能载我，极重罪人非我而谁啊，就是到了这种地步的话，觉得说虽然这里显然大师非我而谁，实际上呢就代表我们所有的四种弟子就觉得没脸在一个世上啊，这种没有天地不容啊，这样的一种反省。所以从中可见说，一个人出家乃至学佛呀，称为佛弟子，他是承载一种非常神圣伟大的责任的呀，要贺代如来家业，要住持法道啊。现在我们有时候成了佛弟子呢，都觉得害怕别人知道啊，觉得见不得人啊，或者成了佛弟子以后又有一种我慢心，觉得就高人一等 啊，到处炫耀，而不是说以这种法来摄受，啊，各种各样的过失就是时代的工业吧，啊，所以看这里说，由是痛不可忍，既无所出，啊，就是这个时候呀，想来想去，啊，想到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啊惭愧啊都不能够容忍，那么在这个反作用力的情况下会怎么样呢？动妄毕露，突发大行，啊，就是正好在这个这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卑劣不堪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什么呢？应该发起这个救度众生、自利利他的这种难行啊难忍中，我们去行和忍的这样的一个发心来怎么样？来成就这个菩提心。挽回什么样现在的这个现状啊，所以说这里显然大师讲到的啊，要发起菩提心来，就是虽然我们的福德智慧啊能力有限啊，哪怕说不能够挽回这个末法这个啊这种颓运，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还要积极的努力，要有愿力，而且要深信我们的心力不可思议啊，可以来用自己个体的发心来挽这个正法于末世乃至于未来啊，所以就是要带着这种亡羊补牢的啊这个心态去，不要停留在这个天天啊互相指责呀、内杠呀、啊相互是非啊，总觉得人家不对，自己又没完，就这种不断的抱怨，这是没有意义的，啊，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国民性吧，我们都喜欢内耗，啊，所以说，这里说忽发大行，说虽然不能挽回，莫用于此时。绝当图护持正法于来世，你看啊，这也是一个什么呢？显而大师在因果上的一个力挽狂澜。为什么呢？就虽然我们现在的果报是这个样子的，佛法的流传呈现在这样的一种低微啊低迷，但是呢，这是曾经拥有大众的共业所感的果报，那么我们现在就该忘却现前这个漏状而突发大心，怎么样啊？就感将来的这个善好啊因缘和果报，所以说绝当图护持正法于来世，带着这样的一个心啊，所以他才能在这里，在这个道场上。你看后面的内容呢，就是讲到我们还要记得这篇劝发菩提行文出自什么因缘呢？就是在这个涅槃法会上啊，在这个阿育王寺的这个舍利的道场来忏悔的时候所写的啊，所以这里显然当时就带着前面的这种啊八种发菩提心的相状，说了十个因缘以后回到现场了，啊，说就正因为如此，为了挽正法与末世呢，所以才故协诸善友同到道场，速为忏摩见子法会，啊，就是说这个缘起是这么来的，啊。因为他在这个建立这样的法会呢，他发了10年的行，他每一年都去，啊，每一年去了都会，这个讲经啊，像这个佛陀的遗教呀，净土法门呀，啊，而且这个法会呢，在当时呢非常的盛大，是江浙一带有名的一个每年都举行一次的法会，啊，而且你看他这里还效仿什么呀？特别是因为显安大师是净土为归嘛。所以效仿阿弥陀佛啊，发48支大愿，愿愿度生，700000劫之身，啊，星星作佛，啊，所以说他也是每次在涅槃法会上都会有一个发愿文，啊，这个发愿文呢都是他写的，在把48愿述说一遍以后，然后呢再在下面写一些自己的，啊，自己的这种愿力中的一些偈子。啊，像那会儿写到说，我以至诚心发此真实愿，愿我先父母累劫众亲缘，彼此尽超生，自他俱解脱。啊，他的发愿也是从这个，从像地藏王菩萨一样，从孝道开始，要度他的父母和生生世世的父母呢，都从这个，啊，这个受苦的娑婆往生到极乐世界。啊，所以你看说，心心作佛。从与今日敬未来际，必此一生世归安养，啊， 所以从祖师的这个言教来讲，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啊，现在与念佛居多嘛，那我们就会误会说好像念佛光管自己，就不管这个娑婆世界了，与此无异了。你看这里显然大师就给我们告诉一个信息是什么呢，他这么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和他还要力挽狂澜于娑婆这个末法的这种啊这种流弊呢，并不是违背的，而是快速的。为什么是快速的呢？从于今日敬畏来计，那么什么必此一生世归安养，就是这辈子我舍利以后先到极乐世界，然后即登九品回入娑婆，因为到那个时候力量才大了呀。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不留在这儿度化众生，可是我们为了更好的在这儿度化众生，赶紧先到极乐世界去练好本领，就这么个道理。很多时候大家都不能相应，还有移情啊，所以显安大师这里就把这个法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并不违背啊，而且是最快最好的方法啊，即登九品回入娑婆，彼得佛日重辉啊，这个彼就是使得佛日重辉的意思啊，法门再禅啊，你看这里讲的多好啊，就是说真正到了极乐世界成就了以后，再回入娑婆的时候呢，带着这种大愿力啊，大神通妙用啊，善观一切因缘啊，能够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只要众生有一点点小善，赶紧伏接啊，哪怕行一点点要恶，让他不得成就啊，都是带着这种能力再来什么呀，才能够有可能让佛日重辉，法门再禅呀啊。那么由此你看现在大说僧海澄清于此界，人民披化于东方啊，节用为之更严，正法得以久住啊，你看这个写的多好了，就是真正来了娑婆以后，自然而然想必才说发愿说乘愿再来的时候呢，一定是什么呢，做清净的僧宝啊，这个能够同证入道，正信出家啊，戒体清净啊，一文千物得大种持，然后以僧团的这个为核心力量，再怎么样呀，这个人民悲化于东方啊，悲化于东方就是指的我们娑婆世界是依照相对西方净土，我们在东边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才是最好的效果，真正能够结运啊，为之更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说真正的让这个就是佛法这个运势呢可以让它更加的绵延了啊，就是来延长正法久住的能量和这个时间啊，所以这样的话如来的正法才能得以久住世间嘛啊，所以这里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此则区区真实苦心，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啊，这是我们说的就是以正法久住为我们前提的一个大愿力而发起菩提心啊，确实我们现在呀真的是你看哈，在明末啊，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常说明代有四大高僧啊，那么显安大师呀属于清朝的时候啊，明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四大高僧，比如说偶一大师呀，偶一大师在那个时代呀，那偶一大师是那是什么人物啊，也是可以说是大菩萨大权菩萨乘愿再来的正法演藏，可是就在那个时代呢，偶一大师想求五个比丘来如法共住，就是依照着佛在世的那种僧团，哪怕五个人能够啊，依照这个清净比丘共住都求不得呀，不可得呀，众生的福报不够呀啊，所以说你想我们现在在这个时期来讲呢更是如此了呀，各方面的力量影响，大家的烦恼啊，这种贪欲的增厚啊，然后世间整个人与人之间的啊，对于这种信心的缺乏啊，对于红尘俗世的追求等等，这些浊乱呢导致我们现在是很难真的有遇到一个清净的，不要说僧团了，咱们就说一个修行团体吧， 在座的诸位也是听了好多法，相信也参加过好多法会呀，或者参加过好多什么学佛团队等等这些。你说有几个能够从一而终啊，一直清清静静的延续下来？要么影响越来越大，这个主创人啊，甚至二宝居士有时候就会慢慢的入了魔心了，就想当教主。要么是你是我非，我慢山高，相互不买账，不按规矩来啊。刚开始约好了一块共修呀共学呀，久而久之就弄人际关系啊，弄这些拉帮结派就散掉了啊。要么有时候刚刚的发心猛烈，坚持一段时间呢，又被世间的这些啊，这个家庭的关系呀、事业的关系等给拉的那一点点心本来就不坚固，又给退的什么呀，无影无踪，就懒惰了，懈怠了。啊，各种各样，甚至外在的因缘呢，有一些比较想坚持能够啊，这个清净一直下去，可是外在的因缘又不成就。啊，等等这些就是具体的情况吧，都说明这是我们的一个功业所感，福报不够。啊，所以说每一个层面啊，这个方方面面刚才说的这些点呢，其实都是说我们正法现在一个不要说久住了，甚至是不住了啊，都是末法时代的这种乱象啊。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大家听这个劝发菩提新闻呀，在这种祖师们的悲切这种啊这种陈述里边，这种反思中啊，带着整个这个时代佛法捷运的这个啊这样的一种大发心慈悲心来，我们也要有一个什么呀共振的这样的一个受用啊，就是觉得身为佛子的一员，我们是有责任的，哪怕说身为众生中的一员，逢到这种遭遇，那是我们什么呀过去发心不够称切啊，或者说这个。修行呢没有增进，甚至还是退步，在轮回中到了这个时代，这个末法中啊。那么今天能够学到这样的一种十种发菩提心因缘，我想任何一个因缘中都有，我们肯定能找到至少一门我们相应的部分。你咬死这一个常做这样的思维啊，在我们心力不够的时候呢，常看一看读一读，哪怕能够发起一念啊，你想让进行受发也不可能，甚至一天都不可能，哪怕能发起一念，这个转身呀，这是有利于跳龙门的功德的啊。因为大家知道，一个大的这个广大圆满的一个菩提心发起来的时候的这种在我们的心地中的力量，那真的不是我们做点世间的这种福报慈善能够所比拟的啊，那这种功德是不可较量的啊，不可相比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就讲到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发菩提心的十种因缘，这是这个劝发菩提心文的，我们可以给把它称作为什么正宗分。下面开始我们要讲什么呀，就是它的流通分了啊。这是等于说显安大师呢在讲完以后进行一个总结和倡导，大家来看啊，如是十缘被识，八法周知，则趋向有门，开发有地啊。首先就告诉我们前面所陈述的这些呀、十种因缘，我们要了知到心里边啊，它的差别相啊，它的着力点，它的发心处，我们要知道啊。这么一来还有发心的八种相状，就是菩提心的相状，我们也得了解怎么去发，趋向于什么目标，现在当下有什么偏差啊，或者误区错漏之处，要把它调整啊。你看这里讲到的是趋向有门，开发有地啊，那就是说你要行到这个正确的门径啊，就有这个门路，而且有这个田地，就是在这个上面的让它的什么呀可能性能够展开，效果最好啊。所以对这八种菩提心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什么呀，要去掉这个啊，这个邪的、伪的、小的、偏的，要取正、大、真、圆这样的菩提心作为我们的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呀，这个我们能达不到 啊，你想发心，发心就是现前我们的念头嘛。你这么观，啊，这么去把他的心调成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还需要什么成本吗？就需要我们当下的念头。啊，可能我们的行为上未必现在就能够圆满，可是呢，这个念头，这个心地上的发起的这种力量，先要让它圆满，不要有差错。啊，这样的话，那么由这个发心引导我们的行为，可能在修行上有些，或者我们自身的，我们自身的烦恼习气呀，自身的一些坚固的一些毛病啊，甚至我慢指导的一些啊，非常这个就是说，就是不容分说的见解，也许是错的等等，这些都要用这个八种菩提心的相状来把它打消和这个。就是等于说，我们说把它柔软化，啊，然后再可以做一个调整，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八法十缘被十八法周之，趋向有门，开发有地，啊，那么进一步我们就是要先想想自己现在，啊，所得到的优势在哪里，啊，就包括咱们今天来学习这个菩提心文，也是要跟祖师他说的这种相应，为什么呢？你看他说到我们现在已经算是得天独厚了，啊，不要觉得说刚才啊讲到这个末法，可是末法中呢，他也有末法中能够契入正法的机缘呀。你看，相与得此，啊，相与得此人生，居于花下，六根无殃，四大清安，具有信心，性无魔障。这是首先来讲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条件是非常来之不易的呀，得人生就很不容易呀。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比喻哈，说这个像这个盲龟撞朽木呀，啊，或者什么呢？佛在经典里面还告诉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个人生的得的难度啊。须弥山我们都听过，是世界的核心。须弥山上掉下来一根线，啊，那么从须弥山这么高的山掉下来一根线，穿到山下的针里边，这是我们得人生的难度呀，得人生比这个还要难，啊，但是我们终于侥幸得到了，而且居于华夏，华夏就是咱们中国呀，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佛法的核心点，就是佛教里面所谓的中国男生的中国，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大乘佛法的这个核心地就是在咱们这里了。现在，曾经从古代来讲的话，那么印度算是中国，那个时候我们算边地。可是从汉朝这个佛法一步一步的盛典，随着翻译，历代这些啊弘宗演教啊西天东土历代祖师的这种传扬，我们从啊这个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时期的大盛，到现在我们还在想这个余音呀。还能够附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福祉里边，啊，受他所附。所以说，居于华夏，这是好地方。啊，那么六根又能够完备具足，啊，大家知道六根健全也不是一桩，啊，容易的事情啊。我们现今的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是有残疾的呀？啊，所以显然大师当时就说这个参加法会的人都能够六根具足，这是等于说具足人相呀。你作为人的福报得够，那么你才能六根都一点都不缺呀。啊，六根够了，那只能说你具足一个躯体，那么你的身心都能够安康，这才叫做什么呀？没有疾病叫四大清安。啊，为什么？因为有病的时候呀，就修不起来行了，身不安，道不隆嘛。啊，而且又具足了对佛法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来到这里参加涅槃法会，大家在线上也都在听劝发菩提经文，啊，而又没有魔障，啊，也就是说侥幸的修行又没有遇上魔障，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条件都具足了，啊，那差不多才能够，可以说能够合并在一起，能够支持出一个出世间修道人的志向呀，啊，如果说这些条件如果你都缺的话，你根本就具足不了，不要说发菩提心了，你连这个想法，连学佛，啊，连这个 跟三宝结缘的机会都没有。啊，何况你看，显然大师又进一步说，这是从前面是僧俗两宗，后面是从俗僧来讲，又得出家。啊，出家不容易啊。我们常说吃一口十方饭要七世的宰相福，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啊，又受具戒，受戒这是更啊更是一个福报的体现了。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如果要受比丘的戒足戒，你没有福报，我们登三坛大戒啊，你连登坛都登不上去的。啊，因为这个法界来讲呀，你想嘛，受比丘戒就意味着要求勤修戒定慧，要出世解脱了呀。要正果呀，转凡成圣的人，那么就要脱离这个三界六道轮回，那么多冤亲债主哪里容易放下放过他呀。啊，所以古来有一些戒上的话，那在受戒之前都要说有冤的报怨，有仇的寻仇。你有没有这些把人兜露干净了，你才能够稳稳的登上这个比丘戒坛去受这个戒法。啊，所以这里又得出家，又得受戒，又遇道场，又闻佛法。这是指的现场的法会了。啊，在这个道场里面听闻佛法，又沾舍利，又修忏法。你看这么殊胜的因缘啊，在法会中具足。又执善友，又具圣缘。啊，那这里一路走过来，这些都具足了。你想想，这是行安大师的一个后面总结说，不与今日发此大心，更待何日啊。啊，就这么一些殊胜的因缘，其实都聚到一起了，正是能够引发激荡和匡正我们菩提大心的时候。大家不在这个时候思维啊作意，还等什么呢？所以大家在线上听法也是如此啊，我们一起就来自己共同作意一下，说我们虽然身在末法时期，可是这个时代呢，至少我们在国泰民安，没有兵荒马乱啊，我们现在大家还都具足这个人的福报，还有个手机，还能够上个网，这也是福报和因缘的体现呀。啊，你没有耳朵你听不见声音，你没有眼睛你也找不着这个微信在第几群，第二还是第三群，你根本找不着呀，你连个微信你都不会下载。所以这点点滴滴都是福报具足了。啊，所以大家在此经法，我们现在也作意一下，就是一定要发一个，我这辈子就是要成就，要了生死，要成佛道，要往生啊！而且这一切的前提是为了利益众生，这个世间太苦了啊！我们不管前不管后，就现前当下一念，请大家发起来啊！众生太苦，就像那个时候南普陀有一个妙湛老和尚走的时候留下一句什么话呢？莫忘世上苦人多啊。可是问题是苦人多，我们现在自己也是个苦人，大家都在一起苦啊。就好比说苦的大家都要苦的已经要啊要无可救药了，要这个整个要这个啊天塌地陷的时候，那么大家都在苦暗中，有一个人能够奋发啊一臂振臂一挥，说我赶紧去给咱们找一个救世之药啊，一个人先跑到这个啊有这个救世之药的地方，赶紧跑的领到这个药，自己先吃了，完了再回来给大家分，这才是真正能够救世的这样的一个发心啊。啊，所以我们也是说不与今日发此大心，更待何日啊。啊，后面再看唯愿大众，这就是醒安大师呢在此更进一步的要巩固大家的发心和这个志向啊。你看唯愿大众明我于诚啊，就是大家怜悯说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体恤大家的一个诚心，虽然我不才，但是呢我的心是真诚的。临我苦志啊，你看说的多好呀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借着这个因缘中啊，能够可以领悟啊，能够首肯到我现在的这个这个诚心和这个志向，同立此愿，同发此心啊。你看这就是开始号召大家一起来同步共同种这个金刚菩提种子了啊，并且说未发者经发，已发者增长，已增长者经令相续。 啊，大家要听懂这个哈。这就是说，等于说给一个推动力和长养力了。我们在座的听法的大家也是，就是没有发起的，我们这样发起来，以发起的让它什么呢？力量更足一些，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来长养啊。这个呢，我们特别告诉大家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佛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心力不够啊，慈悲不足的时候呢，要多看祖师大德的这些传记啊，像古来像智者大师、天台宗的祖师这个传记啊，看看他人家那个怎么啊，这个出现在我们世间的时候，就是一个灵苗，出家功德有多大，怎么修行降魔啊，怎么度化众生。怎么这个德行感召的这些护法啊，这些天龙鬼神来护持啊，等等，都非常的有感染力。就算近代来讲的话，像虚云老和尚的足迹啊这本书，再看看来国老和尚的语录啊，那些前面的序文啊，这个等等，这些一小段一小段都会有我们的，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增进。为什么我们现在心比较麻木呢？就是大家有时候根本就接触不到，甚至不能够没有眼界和因缘看到人家祖师曾经是怎么发的心，怎么修的心，没有榜样嘛，榜样的力量呀，啊，所以这里说未发者精发，已发者希望大家增长，啊，已增长者精力相续，这是最难的了，啊，因为人心是无常的嘛，而且我们这个世界还是让你退得多，进得难呀。啊，所以下面醒安大师就在这些大乘行人发心的过程中呢，他首先预设防范于未然了，做了一些避免啊。你看后面就是连续说了八个悟，悟怎么怎么样，就是不要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啊。我们来看啊，悟未难而退却啊，这真的是一个苦口婆心了啊。这是对于一个初发心的人来讲，他觉得说让我去成佛度众生根本不可能的事儿啊，这太难了，我根本就跟我没有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悟未难而退却，因为人人皆如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要有这种自信首肯啊。第二个悟示意而轻浮，那么有的人呢，他又认为很容易啊，就听到这些佛法里面比较直接痛快的法呢，他认为本来具足佛性，成佛易如反掌，这样让他的行为又不因重，比较轻慢肤浅啊，这也是不可以的。他要知道成佛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呀，所以说悟示意而轻浮啊，悟欲速而不久长，这就是指的那些比较激情涌动的人啊，大家各自对号入座。哎呀，今天一听一句法相应了以后，马上就恨不得不知道能够多么能难舍能舍难行能行。可是呢，问题是你发心勇猛，马上就觉得成佛，这辈子一定要往生，退的也很猛啊。为什么我说不要常发心，要发常心呀？啊，他没有一种韧劲儿，所以这里叫做欲速则不达嘛。啊，勿懈怠而无勇猛啊，这就是有些人呢，他的心力啊被烦恼占据的多，他的因缘中呢，就是这种牵扯呀、情见呀，包括一些啊，不管世间和出世间法里面都会有一些，最后把他的因缘导致就是非常的恼乱吧，啊，所以呢，慢慢的就离道越来越远，与法越来越不相应，知道他好呢，自己已经遥遥无期了。啊，我们常形容就跟就沉溺在大海中的人一样，就离岸越来越远，啊，最后被这个海水给吞没了，一浪打下去了，这就叫做什么？勿懈怠而无勇猛。你修行成佛哪是那么容易的嘛？大家想想，我们现在生起来一个烦恼，我当下对峙，把它放下，都觉得简直是啊，思来想去，百般的这个斗争都没办法，越想越烦，你何况说？啊，这个入佛之见了，所以勿懈怠而勇猛。勇猛上呢，有这个知见勇猛和修行勇猛。啊，知见勇猛就是学教。啊，这个听闻佛法，多去深入经藏。 修行勇猛呢，就是六度上来讲，啊，持戒清净呀，多行布施供养，啊，这是必须这样做的，这是佛说的，不是谁说的，啊。然后呢，时时刻刻这个心性都在往道上汇，啊，所有的人生观都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了生脱死，啊，一定要成就的度化众生。那么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勇猛起来，啊，悟萎靡而不振起。啊，你看萎靡不振起的话，就是说，有些人呢，心性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常形容一种人呢，就是说，怎么说呢？经不起打击吧，啊，一旦有一点挫折，啊，然后呢就无精打采了，连世间的事业都不干了，破罐子破摔了，也不工作，也不什么，什么都不干啊，何况说出世间修行啊，所以悟萎靡而不振起，悟因循而更期待，啊，这是怎么意思呢？就是说，哎，再说吧，再说吧，听了太多的人说，哎呀，现在呀，没有时间呀，等我将来老了，啊，到了什么时候退休了，多少岁以后，我应该怎么怎么样，甚至我将来会出家的，你说你说这种话说的呀。真是有时候不忍心戳穿他啊，那根本就是一个真是一个永不可能实现的一个妄想。你说你现在当下你都能够舍不下，你将来能舍下吗？只能越积越多啊。所以说因循而期待就是这一类的啊，可以说是从过去上来讲呢，我们也发过心，总是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可是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呀。啊，一因循，甚至学佛了、修行的人，知道法门了，不起行的也是这样，就跟每天知道说应该了生脱死，但是还是这样啊，拖拖拉拉的坐在那儿看着太阳要落山了，不走一步。啊，像祖师们说的，坐待日暮，非常可悲。啊，物因愚动，而一向无心。啊，这是指的什么呀？觉得自己的根性不够啊，那么成佛呢啊太伟大了，自己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说都觉得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啊，说这个现在的和尚都是高材生啊，觉得我们就根本这就是不思进取，觉得跟自己没有关联啊，比较这个愚钝的人啊，而且这一种人呢，还有一种表达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说，说动不动说，哎呀，我是凡夫俗子，啊，你们是专业修行的，啊，就把自己突然间跟三宝的距离拉得很远，也有这样的人，啊，或者大家看到了有一些人一辈子心性都不开，旁边有好多学佛者，家里的人就在学佛，他呢永远是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啊，也是这一类的。啊，再一类就是物以根浅而自闭无分，这就是已经可能学是学了佛了，啊，学是学了佛了，但是怎么样呢？觉得自己不行，再怎么修行也没有办法成佛，成佛不是自己的，啊，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这叫我们前面的不重己灵，自暴自弃，啊，所以大家看这整个这八个物。啊，悟这样悟这样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存在的障碍啊，所以说呢，这里就是说显爱大师呢把它提出来，作为一个啊，作为一个警醒和一个提携啊，希望大家不要在这方面的习气呢把我们的心给退啊。你看最后说，譬如纵树，纵久则根浅而日深啊，就是说你种树呢，哪怕说你这个啊根非常浅，经不起这个狂风骤雨，那你就不种了，不行呀，你还得种呀，只要你种的久了，它一日长一日长，慢慢的就生了。又如磨刀，磨久则刀钝而成利啊，就是刀子你看到它什么也切不了，你就不去磨它，觉得这个刀是一把废刀，可是只要你磨的久了，它就能够啊，一切东西，只要他一下刀，都能够把它砍。啊， 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比喻，就是希望呢大家能够一个长久勇猛啊，不断的坚持，不要退怯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其可因浅勿重，任其自苦，就是不应该因为这个根浅呢就不种这个树了，让它死掉啊，也不应因为这个刀子钝了就不去磨它了，而让它变成真的变成废物，一个废铁啊。所以说因钝复磨，置之勿用啊。后面要进一步说什么呢？说不要以为你不磨了就没事了，不种了就没事了，还有链锁反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觉得啊，都会觉得修行很苦，可是不知道你修行苦就不修行了，不修行是更苦的啊。这里讲到若又若以修行为苦，则不知懈怠忧苦，修行则勤劳暂时，安乐永劫，懈怠则偷安一世，受苦多生啊。大家看这句话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修不上去了，就觉得懈怠了，想这个舒舒服服的过日子。可是这个过日子是不会舒服的，因为它有轮回呀。啊，你一世两世三世生生世世，它是一世不如一世的，有可能。所以我记得藏地有一个大德给他的弟子们就是讲到说个，这个大德应该是米拉日巴啊，非常的能吃苦，他是在藏地是以苦修特别著名的一位人啊。那么很多弟子呢就去亲近他的时候就说，哎呀上师呀，说你一辈子苦修你真的能吃苦呀。他有一次给他的弟子开示啊，弟子请求他说能不能够给我开示无上的法宝啊。结果呢这个米拉日巴呢就把这个皮带解下来，把这个胯部呢露给他看，上面就跟那个肉茧呀生的就是非常厚，已经坚固的跟石头一样那么硬。为什么呢？打坐啊。那藏地呢他们修那个曼札嘛啊，那么就是把所有修这个家行的时候呢，那个皮肉磨的那些地方呢，磨的已经有了老茧了，比石头都硬啊。他就给弟子说，这就是我的法宝啊。这个那么后来这个弟子就说，他说您一辈子修苦行真的太苦了。米拉日巴就说我这苦算什么呀啊，说你们才叫苦了，说你们这辈子苦完了下辈子苦，无量无劫都得去苦，我只苦这一辈子啊。所以说是真正苦的是你们，不是我啊。所以这跟显然大师这里完全是如出一辙啊。你看这就是说，如果你懈怠的话，那么就受苦多生，哪怕你这辈子好像偷安了一世。如果你这辈子勤劳啊，就像无量寿经里面说的，勤苦一世，后生无量寿果，那就一了百了了啊。所以后面讲到说，况乎以净土为周行，就是把行门锁定净土，一入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清净海众啊，没有退堕之因缘，所以说何愁退转呢？不但没有退，而且毕竟无疑，圆正三不退，彻正无生法忍，一生不处。所以说又得无生为忍力，则何虑艰难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一旦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苦不苦难不难了啊。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前面发这啊这个圆满广大的菩提心，又有这八种有可能退堕不领略不领悟啊，或者说自己觉得于己无份等等，这些在人道里面人的心性上的这些麻烦和这些这些可能出现的这个患难吧啊。可是这些东西这些情形一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讲的话，这就根本不算什么啊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这是醒安大师把这个菩提心不要退，最后把他的功德转向西方净土的一个回向吧啊，一个提倡。 那么进一步后面又说，当知地狱罪人，上发菩提于网劫。就是哪怕身到地狱里面的众生呢，也曾经发过菩提心的。发了菩提心以后，修行没到位，很可能又这个生的邪知邪见，又堕到地狱里边了。可是问题是什么呢？他那个菩提心苗还在呀，他迟早得成佛。那么这样的人呢，曾经也都也都是曾经发过菩提的众生，岂可人伦佛子不立大愿于今生？就是我们都投身到人道了，前面所讲到的这个能够信佛入门又能出家的话，你连个地狱众生都不如了吗？而且就现在份上来讲，无始昏迷，亡者既不可见啊，就是说曾经发过菩提心的人，可能现在流落到哪一道也不知道，那我们也可能跟他没有缘，没办法现在追溯去这个劝诫他去劝导他。可是呢，而今觉悟，将来忧上可追也就是说，过去的错误呢已经就过去了，没有办法再纠正追悔也来不及了。可是呢，将来我们还是可以现在做打算的何况我们现在已经得闻佛法了，现在已经觉悟过来了所以就算不如过去那样的昏迷颠倒，可是对将来我们还可以补救。那么如果你现在再不奋发起来的话，就可能辜负了自己了而且从往昔以来然于这里如果串一下这个句子因为后面这个句子呢它比较简练如果我们不串一下的，可能这个文都灌不过来就是这里讲到是，就是以往昔之中呢，因为没有听闻佛法所以由于昏迷而没有觉悟。那么这个在我们已经成就了或者佛菩萨的眼里看来的话，他固然是这个值得这个哀悯可怜的众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佛为可怜悯者。可是你现在已经明白了佛法的真义了，苟知而不行就是你已经知道的话，那么你还不再去发这个心起这个心的话，那就尤为让人感到非常的惋惜所以这里我们常说佛法所最重视的是什么呢？是解行相应，唯有解行才能够得到佛法的这个实义吧特别是在大乘佛法里边一边说法度众生，一个修六度，这其实是我们人道的人呢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说曾经的昏迷呢是可怜可悲，可是我们现在至少已经入了大乘法这个法界了，大家都听得在是大乘佛法所以说能够实践一点是一点，这就是功德有在，绝不会唐捐掉那么这里又说到，若惧地狱之苦，则精进自身；若念无常之宿，则懈怠不起。这是针对一类的根基的，说你如果说现在还发不起这个勇猛的心的话，怎么样呢？首先我们是不是相信佛说的话如果相信佛说的话呢，三途一不小心下去的话，你就得思地狱苦，害怕落地狱恶鬼畜生，那自然而然你就精进不懈了呀就跟这个牛马一样，你害怕鞭子抽打你，那自然你跑的就快了呀所以这里就是以这个方法来策法我们的精进好多时候一些同修呢觉得地狱恶鬼畜生这个觉得非常害怕，特别害怕下堕。那么还有一些同旁边的人呢，就说觉得他太执着了好像说哪里有说天天地狱恶鬼畜生那么容易去了告诉大家，这种怕地狱苦而精进的人呢，真是真修行人 啊，因为他真的相信地狱，相信佛说的地狱很容易就去，很不容易出来。那么由此而升起的精进，必然它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啊，你看若念无常之速，再一个就是我的死，咱们得念死啊，死亡一定会来，有可能一不小心就生病，那么懈怠就不起了，就不会什么呢，在懈怠心坐在那儿等着太阳落山了。啊，又须以佛法为鞭策，善友为提携，造次物理终生依赖，则无退失之余也。啊，余就是忧虑的意思。啊，这是进一步的加行吧。啊，因为既然能够前面说地狱苦无常迅速啊，那么我们就是常常用佛法教我们的这个成佛方法啊，断惑证真的这个方法呢，时时刻刻鞭策在自己，鞭策自己在其里面呢能够以求进步啊，把佛法这个在我们人生价值中呢让它占到最高的地位啊。很多时候呀，我们常要让这个身心受佛法的熏陶啊，这把佛法当作一面镜子一样来照射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的一切的事处之间的得失啊，烦恼三毒的升起啊，降伏烦恼的自在，来回不断这样在心性上涤荡磨练，自然而然呢就心靠的佛法多，出世间少了啊，世间法就少了。那么这个怎么来的呢？你看，一个是什么，应该造次物理与佛法，就是终生依赖佛法，让他来啊，作为自己的一个本命元辰这样子的啊，还要有善友的常来提携啊。我们常知道有善知识，一个是教授善知识，就是说带领我们学修；再一个同行善知识，相互增进，能够不要懈怠，常行精进啊。这就指的善友提携，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退失的缘起啊。如果常能如所，则自然没有退失之余。啊，也就是说，没有这个退失菩提心的这个忧虑了，可以高枕无忧啊。物言一念轻微，则谓虚愿无益。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以为就看上去当下让你发这么一念心，你就觉得这一念很微不足道，不重视啊。殊不知我们常说万丈高楼要从地起嘛。你知道成佛的那一刹那，也是由于因地从凡夫罪恶凡夫之中发的一念想成佛的时候开始的呀，啊，所以看上就是发愿的时候没有实质的内容，好像是一个虚愿，没有一个真实的利益。可是，一切的佛法的利益都是从最初的发愿来的，所以大家每次皈依的时候都会让大家随心而念：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啊。如果我们发这个心是真的，是事实啊，那么一定会什么啊，我们的行为也会是真的，能够依着这个事实而行啊。这样的话，愿广则行深，虚空非大，心王为大，金刚非坚，愿力最坚。这是给我们祈福信心，就是不要说对这一念心觉得它是虚浮的啊，只要你愿广大了，那么你的行呢，必然是我们常说行山来天愿海嘛，啊，没有像山那样的身形，在这个世间里边，红炉啊，就是我们像其实人世间社会上呀，就像一个烧红的炉子一样，你在里边就要炼，能炼出来才算是真经，特别是像我们现在的大乘佛法之地呀，啊，汉传佛法里面确实也缺少，我们现在在习惯上呢，要么是禅。要不是静啊，真正像天台宗里面的这些次第，我们连教法都不知道了，何况其依之而行呢？啊，所以说，现在大乘佛法地呀，啊，我常说有一个现象，就是逃出来的是真经，淹没了的也没办法。啊，就是这么一个现状。啊，所以你看这里显然大说，自然你愿广了，你就行深了嘛。 啊，这个虚空也不算账，只有我们现前一念的兴亡发起来，这个兴的力量是最大的。啊，又进入就金刚，金刚我们都知道，《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为金刚比喻，就是它能够摧破一切世间的物体。可是呢，还不如愿力的力量坚固。啊，所以这都是用这个物来比喻，我们要发这一念菩提大愿。菩提心，大众诚能不弃我语，则菩提眷属从此联姻，联摄宗门自今地好啊！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化众生，同成正觉啊！这是一个最后的总结，还是以净土为归啊？你看说，在场的人呢，如果大家能真实的说啊，不见弃，能够相应我说的话，那么咱们这个菩提眷属呀，今天这个缘起就从此联姻了，就是结伴而行了啊，莲社宗门将来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不是又叫莲宗吗？啊，相互念佛的人都叫莲友啊，这就等于说将来在净土的这个清净海众里边结伴而行了啊，把手同步了啊，所以叫从此联姻，自今地好，这是用世间法的一个做的比喻，非常的骈文，很流畅啊。那么因缘果满的时候呢，自然能够所愿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再乘缘再来同化啊，一同来度化众生，同成正觉啊，则安知未来三十二相百福庄严，不从今日发心立愿而实也。啊，你看，愿以大众共勉之，啊，共勉之，就是你怎么知道成佛的那个，啊，那种果报？不是我们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吗？啊，这个三十二相呢，它是由修福修来的，每一项都要修一百个大的福报啊，大福德才能够庄严成一项圆满，啊，所以说，尽管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乘愿再来的这种视线啊，那么圆满了以后，就有了自己的国土啊，就有了自己的这个长随弟子啊，就有自己度化这个缘起中的众生啊，有自己的正法、相法、末法，这都是成佛具备的因缘。那么最根本的因缘就是佛三十二相。啊，这三十二相就代表所有成佛的一切功德吧。所以你能怎么知道成佛的这种功德不是从今天这一念心发起来立的这个愿而作为影子才引发出来的吗？啊，这最后一句啊就告诉我们说，成佛完全取决于最初的一念菩提心，没有菩提心，没有这一念就永成不了佛，有这一念必定要成佛啊，这是理所必然的啊，所以才显然大师说愿与大众共勉之，最后一句这么轻描淡写的说出来啊，这个发菩提心啊，这个这一发啊，对于整个我们成就圆满佛果的这个全局里边，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啊？所以大家这里最后一句就是愿与大众共勉之啊，共勉之，幸甚幸甚啊！当然，我在这里也与大众共勉之啊，在诸位什么呀？这个发心发心啊！今天的时间呢，稍微超了，要超二十分钟了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内容呢，再讲一讲就不够了。而且呢，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今天呢就是惯文居多，没办法太多的发挥，特别是因为最后一段流通风呢也不需要发挥，只要我们能够把醒安大师的这种痛彻的劝诫的这种悲心啊，能够受一点点感动，就算听法就是功德了啊。那么这一次的因缘呢，也是啊，我们前身后世中的这种时节体现吧，啊，所以，差不多这么十个星期，啊，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跟大家共同学习啊，这个劝发菩提行文，啊，当然讲呢也谈不上怎么 讲的高妙，就是跟大家一起做过一遍，作为一个学习，啊，这从我自己来讲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心，也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吧。至于说我们以后能够依着祖师的开示怎么样去发呢？还看每个人的因缘福德和精进，啊，和道心了吧。啊，这个呢，各是各的功德，谁也替代不了谁，啊，就看每个人的发心，看每个人的修行啊。那么在此呢，也希望说，有因缘听圆满的这些同修们啊，哪怕我们现前现在一念，也具足起来，我们就算对于这个劝发菩提行文这篇文章不能够一持圆满啊，始终把原因原句原意常给这个受持得住，至少我们能够常由此引发说，最通俗的讲吧，说我要成佛，我要度众生啊，最次最次的你也要说我要了生死啊，如果能把这三个见地同步具足起来，那算我们这个劝发菩提心文对诸位来讲，包括对我本人来讲，也算是功德圆满啊。佛法难闻，那么遇到正知正见的祖师们，有他们的言教，我们能够学习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报吧啊。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福报，并且让啊，让这个因缘能够遇到祖师言教的这个因缘中的这样的一个福报体现呢，能够转化成我们每个人心性上的菩提心苗，乃至发愿成就圆满佛果的这个因缘，都把它能够连带引发出来啊。所以说大家也莫小看我们这一次的学习，或者今天晚上这些这样的一个简就是这怎么说呢，灌文式的讲解吧。只要大家能够带着这一念，刚才我们共同发起来的话，这等于说我们的功德也跟显爱大师当时举办法会在场听法，这个参与法会中的功德是正等无异的，啊，一切法呢取决于信心，一切法呢成就与发心，啊，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那么特别说一下，啊，下一次开始呢，我们就是按照原计划开始讲《佛说阿弥陀经》。正好借着祖师也是以净土为归，我们再呢把弥陀经最常见最流通广最人人能够上口乃至会背诵常能够受持的这部经典呢再去过一遍，把我们这个红尘里面的生活每天这样流淌中的岁月呢用佛法来填满啊，不要让它虚度啊，或者说以世间法代替啊，这个以出世间法呢，把我们本来有可能进行的世间法呢，给它替换掉，啊，种下这个解脱往生的因缘吧，啊，所以，我们中间呢会休息一周，下一周休息，然后下下周开始，周一呢开讲，请大家注意我们义工菩萨们的发的这个群内的通告。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希望大家一起回向，愿以这次学修净土啊。大师醒安祖师的这篇劝发菩提心文的功德呢，回向四生九有一切有情，愿其已故者离苦得乐，现在者福慧增长，并愿以此回向，包括回向之功德呢，点滴不漏的全体回向一切众生，同生西方净土中。好，阿弥陀佛。